就是说有些人呢认为人是因为这个分离啊，这个分离心分离成佛的叫你佛，佛是不分不分离的，那么有分离心分离的不分离佛，所以呢他们主张要最好分离，这些不要自理啊，三点很强，后天很强，熬夜很强，外面很强，什么都没有思想，那么这口音研究开悟了。那么这个人我们说我给你讲了啊，我们作为佛的五根心要从心本正法的来，这个开悟的种子就是说了一种啊，那么我们听闻了或者你顺着你经典，然后把这个金刚从中种下去，经过思维，再经过精神进修，然后有肉体会产生骨肉会，那这个骨肉智慧如何产生的，大概给大家啊简单的说一下。根据记者人讲啊，我们新闻正发佛的发固然是骨肉的，但是我们的领地本身呢是有肉的。静下去间产生了一个智慧叫本土神慧，静论正发而得到的智慧，这个智慧呢还是有漏的。那么经过思维，就是说以各种各样的经教的依据，用各种各样的音乐的力量来沉淀这个道理，就是不能佛说的话我们接受了，这仅仅是一个认识，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自己还要去探讨，跟这个事实如何激活都要靠我们思维探讨才得到的。所以呢思维呢是什么的智慧呢，是圣贤的啊，要经过本位，本位在这个表面上面，智慧呢已经缺了连缺了，但是这个智慧呢最近还是散心，这是定心的啊。那么我们说散心力量呢是小的，我们说水力发电整个的火流的水散散了，有些时候虽然它也充气，但是这个力量的要发电是不够的，那要把它汇过一个小的口，从那个口一喷射出来，那个力量是非常大，会发电的。那么我们也一样的，在我们心散了的时候，我们的思想的力量呢是过了的不够的，但我们落了定之后，这个心专业了，那这个力量呢产生无比的功能，一些神通智慧都有进中产生。那么我们经过思维深刻地把这个道理用各种各样的确认力量可以精巧核对，同时呢成立它之后一天，同时又把自己身口跟外面的环境把它结合起来，思维是我们的身体呢也想着这个就心脏的这个逻辑效应呢靠近起来啊，那本来身体是贪的，心里面贪心很重的，这个佛陀的那些教理呢贪心有的减下去，这个思维啊已经圣成了，但是毕竟还是散心。那么落定之后再去思维那个道理呢，定中的思维呢我们说就是固定了啊，就是功夫不厚重这样，这个力量产生之后还是有漏的。那么在这个有漏中间爆发一种不漏的智慧，这个不漏智慧呢需要靠思修成慧再把它升华上去，这一个刹那就叫一刹那啊，这一刹那呢从不思远，我们的凡夫我们的思想都是有漏的思想，有漏的就是有烦恼的了，再有烦恼的，那么就给这个落定把思修成慧成就之后，这个往上进去有一个车辆，这个车辆呢突然是一个车垫，把五十以来的有漏的心隔断了，产生无漏慧了啊，我们即使产生无漏的智慧也获得的智慧了，那我们就产生了这个就是开悟了，这就是我们见到啊，我们见到这个是无漏的智慧才能见到，有漏智慧呢见不到的。那么这个无漏智慧产生之后呢，我们就是说从反复进了圣者，见到一场是圣者了，加速的时候进入第一呢，次第一呢是显了，那么从显 装盘的后进的显微，做显微镜的正位，见到什么呢？正对了。那么这个就是说，重点呢有那么多变化，而这个变化呢，最开始的呢要听闻正法来的。如果我要开始听闻正法的话，后面这一期的变化是产生不来的。所以说呢，如果我们开始之后认为听闻正法是为是分别心，不要去追求听闻的话，那么我们以后的开悟呢是没有希望的。昨天也讲了六祖大师啊，他们那些一个是大师不是，但是他开悟的境界特别高，这是什么原因？我们有三次看，这一辈子虽然他是一个剩下两个两方的这个比较多的地方了，文字是不是的，但是我们不能不是文字，他在过去之前累生累积的积累不了的资料已经快达到成熟的境界了，只差一点点了。我们说的还比喻的就是说一条龙已经化成了，只差一个眼睛没点上去，这个眼睛一点的话那个就飞了啊。那么他是他前一辈子是差了这一点点，那么这一部分呢就把这一点补上就行了，所以呢他就是可以一闻就开悟了。那么我们也一些呢资料没有提及过嘛，昨天不是有些人来举话嘛，我们找一个史家里，史家里在什么呢？记忆质量的，质量里面或者质量智慧质量，其中的智慧质量呢，就是我们有开悟的根基了。这个智慧的质量没有，你开悟的本身没有，怎么开悟呢？所以说，主圣的人连本身吃饭的经验没有，圣的本身没有，你发财从而发喜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要开悟，必须从听闻正法下手。如果你不听闻正法的话呢，像开悟呢，书上有第一，这个受助在兔，因为兔子它跑得很快，它不小心在前面一个树一碰死掉了，那么就死在树下。有一个很笨的人，看到树上一个死兔子，他说这个兔子会跑到树来碰死的，然后我等在树下。认兔子来碰，我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兔子啊，把兔子买了嘛，可以赚钱了。他又收了树下等，你看这个人不是玉石出品吗？这个猪兔子碰到猪死掉，是偶然的一个机会。那你整天树下等兔子来撞，你把它逮住，这个机会有没有呢？这个机会可以是进入进度，因为你的兔子跑进的时候不留心和树碰到，旁边没有人在嘛，一人在树边。他看那个人早就跑掉了，这么还能上树？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听与识的事情，不听闻正法，将成就，将开悟，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从本事就下手。但是这个道理啊，不单是佛经上这么说，一些的大论、儒家自己论、阿弥陀佛经论、净法当年论。他们叫你经论等等，一般都是这么说的啊，这也否定不了的。那么记者这里边有一句话，首先你学过记者的这个小的你都没知道啊，将去见提告应处借请修人事修筑成为文明具意境，下次你要进入见道，就是说这么要开悟了，想开悟这个见道这个入禁地的话，那你开始该怎么办呢？必须要先听闻正法，努力思维，这个属戒，这个戒一切社会根本，要开悟绝对离不开禁地的世界。所以呢，有些人他认为世界是执着，他说不是善不是恶，好一点的不要去执着，坏一点的不要执着，你世界是执着我既不是戒，又不犯戒，最好。那么你既然不去学戒，这么至少你死不死戒。我们必须无条件，这样子是犯根本戒，这样子不能犯戒。
有些地方是很维系的，那出家的250条、348条戒更维系了。你说你不吃肉，也不犯，也不吃， 你怎么可能呢？真正做到见到以上，那他可以五戒任意不违犯，因为他已经看到戒的功德了，他的心已经跟戒的合二为一了，那当然不会犯了。但是反复戒是戒，你自己，你如果不持戒不学戒，你犯了还不知道，你认为你没有犯，实际上你很多戒都犯掉了，那你怎么可以见到的希望什么有呢？犯戒的人像见到不可能的啊！我记得我们以前有一位师父，他呢，这个我听说啊，他犯了根本戒了，那么我们就劝他了，好好的忏悔了。根本戒在北学道里边，对于走忏是忏不了的，这是不通忏悔的。但是佛的慈悲还有见相忏，就是说你修忏悔法，像昨天我们传的金刚萨埵忏悔法、打礼拜等等，这些都是忏悔法里边最有效的方法。如果你把这个法修了之后，修了一定的数字，就会见到内相，在定中梦中见到佛放光，见到自己出黑的东西，或者是看到自己没有把身上的脏都洗掉了等等啊，这些呢就是最亲近的对象了。那么这些相也不是一次，要多次显现之后，那就是说这个最亲近了。那么这个这样子做呢，我们说也不是很容易了。你要梦中定中见到这些瑞相，而且不止一次的，这还并不是自己可以掌握的啊。什么时候能见到不知道，但是我们也不要刻意去求，只要重点是抓好这个忏悔法，一心的忏，那么这个相就会来。你不能从相上去求，如果相上去求的话，那么魔就会来干扰，他给你魔眼用，他就神通嘛。他给你托个梦，这个画个佛的样子，放光照你一下，那么你以为最清净了就不忏了，那就上当。所以现在我们要这个忏悔的时候，做应上求啊。我在经常说这个话，佛是缘起论者，你把因缘斗够了，果决定会来，不能果上求的。比如说哪天我们讲的比喻嘛，你要吃饭。不能从饭上去求，到去找饭去，饭在哪里？饭要烧出来的。你要吃饭的话，你要找米，要找水，要找锅，要找灶，还要找火柴，还要找这个燃烧的这个柴啊，或者是炭啊，或者添什么电的话嘛，是电炉了。这些因缘条件够了，你把这炉发的配合起来，把米炒好了，锅里放好了，火点上了。半个多小时的话，锅就来了，饭就出来了。如果你锅也不要，水也不要，米也不要，火柴也不要，硬火的那个火也不要，电也不要，那你生活要吃饭，饭生火来，没有办法的啊。因缘都够了，自然这个锅会来。但是从果上求，不从因上求的话，果是见不了的。那么这个忏悔一样的，你一天到晚想。做个梦，佛放光照我了，我自己没在水里没有了，怎么出了黑东西、脏东西从口身上吐出来了，等等，这样子想的话，即使梦到了也是没价值，不是真的最讲清净的相。真正清净相呢，要从因上求，就把那个忏悔法好好的修，自己发愿，过去犯的错误，现在是决定忏悔不干了，以后再也是不干。哪怕牺牲生命逼到你干都不干，因为这样的猛烈的心好好的去求，把那个忏悔法好好修，这样子因缘够了之后，自然好像会现，罪业会消灭，不能说果上求啊。这个我们是佛教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你要成佛从成佛的因缘上去求，你要见到把见到的因缘上求，这里见到的因缘据说你就跟你说了，要住戒清净持戒，还要修文思修智慧，这个就会见到，就是我们说的以清净戒为基础，在这个上面一直善知识，听闻正法，如理思维，然后呢定中去熏修，最后一刹那的这个福轮会出现了，见到了那么这些就是说见到的因缘。 把因缘具足了，建造自身未来。因缘不够，戒也不持，法也不闻，也不思，啊，就是在这些修定。那么一直照进呢，最多就是外道的无相定。外道的无相定呢，就是说一切都不要想。外道也知道了，我们众生的烦恼很重，动嗔的人呢就要做坏事。那么他们想的方法什么呢？把心歇下来，不要动。那心不动的话，烦恼也不去了，坏事也不做了。认为这样子呢，可以得涅槃了。那么以这样的方法去修呢，结果修到这些无相定。这个无相定也不低，是四禅天里的那个一个天啊。那么在这个无相定的教练人生四禅天，但是这个无相定的效果什么呢？仅仅把你的心立下去了，不动了。这一种我们说，这个一个人呢，他就是说他没有思想了，没有思想之后呢，他当然了坏的念头不会起了，坏事也不做了，就这样子待在家里，好的念头也起不来了。那么这样子他死掉之后就是无相心，无相心里边有五倍的打击，时间很长，像这个静中的一些清净。但是五倍经完的时候，心给舌头压了一样，压了五倍经压不住了，定力消失了，消失了，那么他的心就长起来了。这一长的话，因为他是心不动了，就愚痴了。我们智慧嘛，要动脑筋了，他不动脑筋就愚痴。这个愚痴感觉果出生道，所以说五香天下来的人，一般都是出生道，或者你做了其他的坏事呢，他会生地有不归去。那么这是外道的定，我不所去的，不能彻底解决我们的办法的。我们说我们要开悟，要成佛度众生，是不能离开智慧的。有智慧才能够灭除浮名。我们所以不能看到一切法自性空的道理，就是浮名给我们障住了。我们说修行两个目的，一个是见到菩提界的无我。人无我，一个呢是法无我，一切法跟菩提道路都没有自信，但是我们呢错误的认识，就认为他有这么一个有情，有这么多的法，这为他实在在是有的。那么我们要智慧把他这个这个的境界打破他，针锋相对的是那个看透了，他所测到的那个东西是空的，是没有的。是一个幻觉，那么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悟到人无我，法无我。所以说一切离不开智慧的。般若是大般若是佛的母亲，佛要成佛靠般若的智慧，由般若的智慧做母亲，才有佛生出来。如果没有智慧的话，佛也生不出来。所以说我们佛教彻头彻尾的是要智慧的。我们首先呢家庭里边就是有智慧质量嘛啊，那么这个智慧质量得到了，夫妻也够了，那么就二就尊了，否则智慧两个都具足了，这个样子的就是佛了。那么佛就大觉，圆满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正等成就了，就是智慧了，没有智慧谈不到佛。所以说仅仅把思想压住不给他动，这个不但是证不了智慧，还要正造语词，把我们固有的以前有的智慧都压下去了啊！这个不要说成佛了，连这个开悟了，那是正善道都成为一心的啊！无相定下来的众生，一般都是恶道去。所以说呢，我们呢真正的要用功呢，一定要从本事就下手的。那么《菩提道次第》里边，因《阿含经》里边的话，有的人听到《阿含经》。把他弥勒咒起来了，哈，小乘经，我们是大乘的，阿含经不要。这个我们也说过了，阿含经是小学，对。但是你小学不进，如何进大学呢？大小乘的分别，我们今天再点明一下。大小乘的分别不在法上分别的，是在心上方便的啊。你发的心是自立的，自求自度的自了汉，那你修什么法？哪怕你金刚经什么都 就修，你得到的果就是声闻缘觉的果。如果你是发菩提心的，那你修什么法，哪怕是五戒十善，这最后得到的还是般若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因为五戒十善是一切善法的基础，没有它，没有地基，高楼大厦是盖不上去的。所以说我们呢，从戒定慧下手，经过文字修，那么这个是真正的修行的正道啊。那么他引着《无汉经》里怎么说呢？多闻是诸法，多闻忍则恶，多闻色无异，多闻真涅槃。多闻就是听闻正法了，不但是要听，要多多的听。多闻有什么好处？是诸法，一些法你本来不知道的，因为听闻正法，多多听闻，那很多的事情就会知道了。我们这里有一个学习居学的小组，他们已经学得快，差不多快完，快圆满了。他们的给我的反应呢，就是说学过居学之后呢，懂了非常多的佛法，以前呢糊里糊涂的，现在感觉这个佛法是这么一回事，很清楚知道了。那就是多闻是诸法嘛啊，你不多闻的话，居学人很多人该头痛，那个一边讲法相很细。把心都搅通了，有的人嘛，这个，哎，干脆不要学好了，眼睛闭下来，修定算了。那么我们说，你修定呢，不能自助发呢，发要从佛所说的听闻下来，才能知道嘛。啊，你自己不是佛，你何从得到佛的发呢？不听闻正法，这个正法你怎么会知道呢？所以说，第一个多闻能自发，很多的发，因为听闻之后能知道了，多闻能自哦。多闻之后才知道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好善的。那么好的就善的就都住了，坏的就遮止了。我们经常听到人这么说，一些宗教都好，都是叫人做好事，不要做坏事。那么这个话呢，有的人们很对哦，宗教都好，所以说有三教一家了，五教圣人了，都来了，把三教儒家、道家、佛教合在一口，就是一家的。再是五，还有五教合起来了，把耶稣教、基督教也合起来了，这个五个教都好，这样的人呢，可说是糊涂透顶的，到底是什么叫佛教的不认识。假使说儒教、道教是能够成佛的，释迦牟尼佛就不要出世了，已经有了佛法了，你们照这个修就可以了。正因为一切道教也好、儒家也好，不能脱离生死的。它是世间法，有漏的流转生死的。那么你再这么修，在三界里边打滚，还是要受很多的苦。因为三界里边善起的时候少嘛，恶去的时候长嘛，那么你苦呢是说不完的多。所以佛悲悯众生，成言于世，转大发人，就是叫我们离苦嘛。那么你是怎么是一样的呢？这个一样是不可能的了。既然一样的，佛就不要出世了。那么我们听。大家学过道教的，有哪一个证了阿罗汉果的？不要说成佛了，老子证了阿罗汉果没有？没有吧？上次证了没有？也没有吧？那么这样子，道家的老前辈都没有，后来的怎么会就超过他前辈呢？阿罗汉果的证不到，成佛谈何容易呢？我们再是个公案，以前我们汉明帝到听说。西方有佛，就派了几个大臣去到印度去，请那些高僧来嘛。结果呢，加州某地做法来，请了两位请来了。那么我们中国是一向是道家了，那个老道教是不服气了，他说你们请了印度的高僧来了，我们的道比他高，要比法，比法嘛就比，他们两位政策也不害怕嘛，比就比了。做了两个高台，就把佛经把它合立起来一堆啊，这个把它整整齐摆好。他们哪一边呢？道家的书摆在一起，然后嘛，怎么比呢？就是用火来烧嘛。先把佛经烧，真正有神通的佛经烧不掉。那么好呢，烧道家了，烧的时候烧完了， 发现烧焦的树烧掉了，没有了，烧掉灰了。那么这个他们老早就没办法了，顶不住了。佛教就这样子开始，中国就兴起来了。如果老道的他们的经跟佛教一样的可以成佛的话，他怎么烧得掉呢？他该烧不掉吗？那么这里就是说呢，佛教、道教、儒教不是一个东西。儒教是世间的教育的一类的东西，教世间做善是对的。但是我们说儒教，他每一个过年要祭祖，每个国王也有三牲，叫牛、马、羊三种。所以呢，把它杀到祭祖的，就是太庙里祭祖了。每个王帝每天都这么祭，这个他们就是最好孝，最有孝道。在佛教的眼光看，杀生好不好？你把生命杀掉了，祭祖，你还是在给他赔付呢，还是害他呢？为了他杀生，他就背着杀的罪，你也杀了罪，他也背了罪，两个都要堕落。你说你这是报恩吗？所以说三教一家五教一家，这是理论的荒谬处境的啊。那么弄到后来呢，那些什么一贯道的都来了，他们认为是非儒非释非道的东西都跑出来了，这是害人不浅见的，就邪门歪道了。所以说我们真正的要遏制一切恶业，要修一切善法，这又从佛教里边去探讨。佛教里的标准是客观的，它不是根据人的主观愿望来定善恶标准的。佛教里边什么叫善？你做了这个事情，客观上因果能够感到落报的，那就是善法。如果你做了这个事情，客观的规律将来你要受苦报的，那就是恶法。这不是根据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根据客观的规律来决定的，那就是最正确的真理了。那么这个真理呢，最佛能说了，我们的反复的眼光目光在前转，看不到那么远，过去为了这不知道，现在这也只看到眼睛所看到这一点点，我们的思想也是有限，我们的那个考虑的能力是有限制的。眼睛看着光谱真正是从紫外到红内，这个耳朵听着声波也只有一段，在高的最低的听不到了。那么我们所接触的眼耳鼻舌所接触的外境呢，都是有限的。再加上我们一个执着，一切法本来没有自信，这它是唯有自信的，这个执着是一个歪曲的有色眼睛。我们看着客观的世界呢，都是歪曲的，都是在变了色的。所以说我们从反复的智慧来观察世界呢，永远是不能证到这个正确的答案的，就是能够近乎的近似客观真理的，这个可以靠近一点就是了，环境复合是不可能的。那么我在以前在造教世界的时候，就碰到一些气功师了，他们是假科学家了，就吹嘘了啊，科学家将来发明的时候，眼见科学可以成佛了啊，就不要佛教的擅长生物就不要了。这种理论呢，我们认为是彻底的荒谬，因为我们的科学的依据就是观察这个客观的那些规律了。我们观察的这个机器，我们的眼睛耳朵都有毛病的，一手观察东西绝对不会正确的啊，这都是近乎正确，不能全部正确。那么这样子的探讨下去，想成佛恐怕是这个没有办法的啊。再一个，科学家研究这个客观的一些规律，从来说没有需要断烦恼的。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受苦，全部是因为烦恼造业又干的苦果。这个把这个善恶的从这个客观真理排开去了，那么这个真理呢也是孤立的了啊，跟善恶就没关系的了，那就是不片面的不正确的。所以现在真正要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要遏制这个恶的事情，只有从部分才知道，以借佛的眼光我们来用，才能够知道什么真正的善法，什么是恶法。善法可以修起来，恶法一定要遮止。这个来源多闻啊，除了多闻你是不行的，不能知道的。 就问这福利。那么除了恶罪之后，那些福利的事情对修行没有好处的啊，你说也说不上是恶法，但是呢浪费时间，这些也可以舍掉啊，因为你知道这些对我们没有好处嘛啊，就也舍掉诸分真涅槃。最后呢，因为诸分呢可以证到菩提，证到涅槃。那么一切的菩提涅槃的根子就在诸分，这是经上说的，是佛说的啊，所以不可辩论的。所以说呢，修行呢不能用诸分下手。我们学过菩提道次第的大家都知道了，我们要修行造建基础怎么办？先是请善知识，造到了如量的善知识，就是一直他一直善知识了，一直善知识干什么？听闻正法了，从他那里学法了，要听闻了正法，听闻正法之后如理思维，最后法身法性。那么我们说说真正的这个要供修行下手呢，从一至三十四听闻正法下手。在佛在世的时候，佛就是我们的三十四，最大的三十四。佛不在的不在世了，我们就要选了、哪些是我们的三十四，哪些是不是三十四。这个如果搞不清楚的话，那就会上当了。跟着恶知识跑的话，那就是广根所说的把鼻子给人家牵起走了，那么你也就他给你牵着恶道行你就去了嘛啊。所以这里呢我们要查一下，因为这个对现在的一些居士呢不会上当呢也是不要的，很多人是不知道，也有很多人跟他讲过了知道了，他还是听不进去或者是听进去了，碰到事情来了又忘掉了。我们说嘛还是要说一下啊，一直善知识什么样子的人可以做我们的善知识。一般就是说出家人某些师父都该恭敬，对不对？都该恭敬，但是都该他学法，对不对？不行，要学法的师父必定要出家人里边选一个标准的，一般的师父都给他学的话，那是这个出家人里边龙蛇混杂，各式各样的人都有，那你选个不标准的，那你自己就发觉成困难了。所以呢我们要把菩提道次第的一至三十这些标准也这里也必须要说一下。我们说我们上上上上只是不在什么是佛了，没有话说了。那么我在他的大弟子呢随地口的大摩揭连了这些善知识了，佛不在世了，那么对于出家师父我们都要恭敬礼拜供养，这是对的。一直学法的就是有特殊的哪些人？那么第一个要有戒的，戒的经年的，如果不守戒的人，这个就不可靠了啊！他会做坏事的话，将来做什么坏事你跟着他跑了你怎么办呢？第二个要有定的，就是说戒是基础嘛，要开这个佛陀的智慧，没有定是不行的啊。那么第三个呢，有智慧，智慧才烦恼嘛。我们开了智慧呢，烦恼才断得了啊。没有智慧，烦恼认都认不到，怎么去断呢？所以戒定慧这个基本的东西一定要有。这个呢，多闻。这个三藏十二部听得很多，有的甚至是这种一本经，这种一部论。好不好？一部经通了很好，但是除这一部经以外的他不知道了，那么假设我们有些问题不在这部经里边去问他，他没办法回答。
那么所以说呢就问啊，能够通在三上面最好，那么能够通在大部分的也好，太少了就不好了啊。那么还有一个人要有这个真正，就是我们所念家人真正的空性的智慧，通的空气道里面啊，那么这个能够制造的真的空气的同等，在现在这个时候，真的空气的人恐怕确实可数的啊，不会很多。那么菩萨是现在我们不知道了，这种反复的一段人中的真空气的人不会太多的。那么 正没有正照片，碰到也行啊。那就是我们前期所讲的，就是最高的空气的正见，
不受欢喜的缘起因果如如不悟，同时他的自信一点也没有的，这两个道理同时存在，同在一个师父上能够同时观出来的，这个见有了，能够通达了也好啊，正道嘛更好了。那么另外呢，他的功德呢，现成圣上的，当然了要超过弟子了。如果师父的功德不如弟子的话，你跟依他干啥了啊？他该反过来要依止你了。功德要超过弟子，不然是超过弟子，他自己先行正上，不讲正上，不是到此为止，我够了，我就不修了啊。反正我本钱有嘛，我超过你了，我就够了，那不行啊，自己还要进修。那么善于说法，我们说说法有对际嘛，什么弟子说什么法，要有善巧。一对这个弟子不善巧的说法，他得不到好处的啊。或者是这个公园嘛，也经常提着了。有两个人，他们一直出家了，一直随礼佛学法嘛，学了很久得不到好处。后来呢，他去碰到佛了，就给问佛了，他说：“哎呀，我们修了好多年了，哎，现在一点法上一点也没有什么定义啊。”佛就问他们了：“你是以前在家干什么的？”他说：“我打气的。”一个问他：“你干什么的？”“我洗衣服的。”那么舍利弗教你是修什么？打气那个人说，舍利弗教我修不净观。打洗衣服那个人说，舍利弗正在教我修守戒观。我说你们两个跳一跳，洗衣服的修守不净观，打气的修守戒观，一跳的话没好久两个人就证了阿罗汉了。这个为什么呢？打气的他一锤一锤打，首先进出去进来就进，两个正好把它在家的习惯用上来，很快就要定了。那么洗衣服的人呢，衣服脏掉了，他把衣服的脏回想起来，跟那个人的身上的脏联系起来了，不禁快要成就了。那么这样子呢，他们两个成阿罗汉了。这是为什么原因呢？对机说法嘛，对那个机说的他的点子上了，他就快用起来马上就成就了。如果说错了不对劲了，那就是他这个法对他是没用的啊，久久不能得意。那么阿罗汉暂且有这个把机会就搞错的，那么反复更不说了。那么我们说要追求的师父呢，最好就是说能够对其说法，能够爱着自己说的，不要好高骛远。看见才学佛的人就跟他说神圣般若深远次第大圆满大手印啊，这个很殊胜，你好好去修。他怎么修呢？小孩子才想上学，把研究生的课程一个一个翻给他看啊，这个书生，这个将来做专家，这个将来做工程师，这个将来可以出国留学。说了半天，把那个孩子弄得莫名其妙，最后嚎啕大哭，哇，哭了一场就完了，什么都没有啊，就是不对劲嘛啊。说法要爱师弟，要爱的这个对劲啊，这个才是善于说法。那么这是一个条件啊，那么还有悲心，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说法也好，做立身的事情也好，靠佛教事业也好，不是为个人的名利啊，或者地位等等啊，纯粹是出于利益众生，这个很重要的啊。这个我们的动机呢，动机在我们三字要道里说了，如果动机不纯的话，不但是流转生死不能了，一般为了自己利益的话是恶趣因，将来成恶道去的。那么最起码的动机要出离心，出离三界的，再高一点的菩提心，要度一切众生的啊，有这个动机才行啊，就有悲心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要精进修行，要精进，要勇啊，勇猛，不要碰到困难了退了。我们说在文革的时候，很多人就打退堂鼓了，我们也是给赶出来了，庙里赶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看自己了，能不能坚持信下去。大家都在骂佛啊，骂佛教，很多的比丘爱斗，甚至斗死的都很多。那么这时候你是不是有这个勇气，还是承诺自己是佛教徒或是比丘，这个勇气有没有啊？这个是一个。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没有疲厌，弘法利生的事情尽量做， 师要说我今天做了5个小时了，我该休息了，还很多人，哎呀，师父求求你吧，一个问题问，哎，5小时够了，明天再来吧。那么这个就没有，红发医生事情呢，做了一段时间呢，厌烦起来了啊，不想做了，这个没有离开这个。那么这个水沟工程啊，举戒的、定的、会的、周文的、冲到教、冲到空行会的、工作是正常的、全是发的、具悲心的、静静的、没有平安的这个工作，去找哪个有这个水沟工作的，找他周师傅。那么我们一看，一个也没有，啊，没法子去，哪有这么好的师傅来找得到呢？当然也有了，菩萨化现的了，我们认不到了。那么就是说，菩提道慈济广明也说了，在末法时期，如果这个十个标准的功德的师傅找不到的话，那么就几次的，就他1%。这个1%是很抽象。那么我们的康僧人伯钦，就是海公上的师傅，也是杂戒会的师傅，他就具体的给我们指明了。他说这10个条件里边，有2个条件是不可少的，一个是举戒的。如果说这个师傅戒的都不持的，那么你不能考察，不能理他。再一个就是说有悲心的，如果这个师父他的摄受弟子弘法利生的目的是为自己个人的名利地位等等的，不是为这个利益众生助持正法的，那么这个人呢不能医治。反过来，这个师父有戒有悲心的话，哪怕你几百八个一个门没有，只有这2条的可以医治，至少你可以从他学剑嘛，啊。那么如果说反过来，几百个全部有，甚至有神通，啊，有这个是这个善于说法，还有静静，啊，也不怕疲厌等等，这个8个都有，但是不持戒，没有悲心，这个不行，不能医治。这个是康僧人伯钦的确实，海光上师给我们教导也这样子。那么简单地说了，这10个功德里边不可少的就是要有戒律的，那么要有悲心的，这个2个有了就会医治他就34。如果这2个没有，其他8个都有，不行啊，还是不行。那么这个标准有了呢，大家好好去做了。但是我们也有经验，在某些地方啊，我们开始弘法的时候，得句子把扩充给他们讲了，这个标准跟他说了，但是一旦外边来了个什么掌师佛业神通广大，他就不管你有戒没有戒，悲心有不有，叫你神通广大，他就马上去抑制了。那么他的目的什么呢？他神通广大嘛，好保佑我嘛，还是从私心出发嘛，你没有神通嘛，对我没有利嘛，我就是要神通的。有了神通之后，我有病你给我除掉，我有什么灾难你给我除掉，我有这个发不了财了，家里穷了你给我发个财，不是很好吗？啊，但是神通能不能救命呢？神通救不了命的了。昨天我们讲过了，佛的大弟子舍利弗神通第一，但是呢，他最后因为过去年报的关系，给外道打死的。他为什么这样子被外道打死？这也有原因的。他过去世的时候，他的母亲很不，他的母亲很不孝。他是有一次曾经说了一句话：“你这样子做的话，你给人家逼人家打得入教，骂他的母亲了。”结果因为这一句话，就很多事给人家打死，最后成了阿罗汉，还是给人家打死。所以说我们说话，小的哦，干大的苦哎，对母亲。是我们世界上最大的恩人，你对他说这个恶毒的话呢，结果呢几百世受这个被人打死的恶报，那是阿罗汉都免不了。所以说神通救不了命的，我们业报决定我们的遭遇啊。所以说印章从业报上看。那么这里我们再要附带一点的啊，这个话呢当然是我们只好内部说啊，外边不要说。在我们各路的教材里边，我们最近是查了这个康僧人伯钦的一个文件里边啊，上师不能是在家的。各路派里边其他的教派我们不说了啊，我们说各路教派就是严格的要求的话，上师决定最好是必修啊。那么在家的上师，白衣上师是不允许的。 那么北夷上师有没有？也有。那么要什么样的人可以做北夷上师呢？正级以上，就是初级以上的人可以做北夷上师。那么就是说，没有正级的人呢，在家人呢，在格罗派里边不能成上师的。那么即使你是正级以上的上师，在一百里之内有必修上师的，你不能收受弟子，不能说法，要让必修的。在一百里之内没有必修，那你可以出来。所以说格罗教派里边呢，是这么严格的。那么现在的北夷上师很多，如果是其他教派的，我们就没有什么话说了，这是他教派他们有他们的规定了。而我们格罗教派里的话呢，有格罗必修的上师同时出现北夷上师呢，不允许的啊。这是我们宗喀巴大师三父子里边明言规定的，不允许这么做的。好，这些呢我们提供一些资料了啊，给大家的参考。因为我们在这个修佛了，都不能不依靠一个师父了。那么依靠什么师父，什么标准，现在我们基本上给你们点出来了啊。那么根据这个标准呢，那么去照吧。有些时候我找不到这个会有啊，有些我找不到怎么办呢？就没有师父了。我再告诉你们一个办法，找师父不要跑遍世界去找，内心不要向外求，就是广化的这个三门的里边一个匾一样，不向外求，向哪里求？心里求，心里有三智识，心里没有三智识怎么求啊？你要三智识教你，你要是一个合格的弟子，你有合格的弟子资格有了，佛的慈悲，一切大菩萨的慈悲，绝对化现三智识来教你。你自己做弟子的资格都没有，三智识来了也教不了你。所以说我们要得三智识，不要向外求，不要到处去看哪个三智识哪个三智识。我们很多的青年的出家人就是找三智识了，就一天就参访了，这一看看不好，哪一看看不好，从五台山跑到峨眉山，峨眉山又跑到雪花山，雪花山又跑到普陀山，到处跑遍，结果三智识呢找到没有。实际上三智识就在你眼前，你认不到。三智识不能从我们的眼光去看，也不能到处跑着去求。固然呢，有些三智识是有名望的，他在那里弘法利身，我们可以去参修了。但是你毫无目的的到处去找，恐怕是很难找到。那么真正要求三智识摄受你呢，你先把自己必摄受的弟子的资格有了，就有这样的三智识来摄受你。你自己必摄受的资格没有，即使三智识来了，你也不听他的话，你也不好好的抑制他，你也得不了好处，甚至于呢，谤法、谤人、谤师，还造福天地有的罪，金刚地有的罪。所以说，我们要求善知识，不必担心啊，只要你自己该弟子该怎么做的条件做好了，善知识绝对会有。西方的佛菩萨，他们悲心难道没有吗？以这样子的弟子，没有人教，他就不管嘛，不会。你不要，就要把自己把弟子该做的事情做起来了，那么善知识马上会找到的。弟子该怎么做？菩提道这些广论讲的很多，那么我们这里就不要越猜越远了啊。我们讲的是文思修了，那么就这里嘛，我们还接下去了。文思修，那么毕竟是现文下手了，但是我们说，如果说有的人以了解为满足了，我就听到有一个，他学法，他说我是了解了解，他说回去，他是出家了，他说我最出家的，我们就问他了，出家动机什么？他说我是了解了解佛法的，他将来他说还要了解了解基督教，了解了解伊斯兰教，他说这个很客观，看起来很科学，很没主观见，但是这样子漫无目的的了解了解，你能了生死吗？对于哪一个教的高低是非都分不清楚，就这个了解了解，凭你这个反复的自见，你能够得到是什么结论来呢？这个呢很可惜。我们读文就是要借佛的智慧来指导我们如何做，你不把佛的智慧从听闻当中得到，你就靠自己的这个反复的 烦恼的心，要去找善知识，要去参考真理，要求一个出离啊，恐怕很难吧啊。我们说佛不出世，为什么大家证不到阿罗汉果，证不到菩提涅槃呢？正因为没有佛教嘛。出来没有佛的事是百难之一，你现在有佛的事，你不求到处去卖，去到处去参访啊，怎么就是叫来伊斯兰教教去参访，你才是真可惜了。自己本来没有难，却跑到难里去了啊。那么我们这里呢，就是说听闻正法是了解了，这个了解呢不能以此为重了啊，自己没有判断力，就是说哦，经常这么说的啊，那么这么说的，为什么不知道，那么你还是迷信了啊。就是说虽然你说的经常说的是对了，但是你为什么这样子也不知道，而且有的时候佛这么说，有的时候佛也那么说，在这么具体条件下该怎么做，你还是没有这个判断能力，结果还没搞错。嗯，佛说的话你用错了呢，那你也不是搞错了吗？嗯，所以说呢，听闻之后一定要去思维。一什么的要去思维呢？这里书上说的五垢的真理，就是说一定要不错的真理去观察，这个道理是不是这样子的啊？他举个例，像说我们佛教说的诸淫无常，诸淫无常大家知道，这个里边有讲究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诸行这个形式是有为法，诸法无我，一切有为法无为法都在里头，法包含就是有为无为两个都有，而诸行呢究竟是有为法啊，有为法呢是行是无常的，无为法就是常的了，所以说诸行无常这个行呢是的有为法，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那么为什么无常的？因为一切有为法生之后，穿上生之后马上就灭掉的，不能住在里边的，一住下来了就是有自性了，它是生命，生命不但是生命，就像我们的电影片一样的，看到电影是脸上的活动，但是电影的片子呢一张一张一张在换，不单的在换啊，没有一张不动的，如果不底片不动的话，你已经摸上去人我也是不动的了，不动啊就僵掉了。那么这里就是说呢，诸因无常，因为一切法都是成长生命的，所以呢既然成长生命的当然无常了，才生出来把它就灭掉了，还有什么常的，他自己要去用各式各样的道理去推啊，假设是常的，那么有现见有什么矛盾，假设是常的，我们说如果小孩子是常的，那么小孩子是有自信了，他不能变成长了，他对一米高他永远是一米高，他就是婴孩抱在手里的永远是个婴孩，不会长大的，有自信嘛，不会变的嘛。那么这些都是跟现实的有矛盾的了。那么小孩子从小长大，他就变化嘛，他变化了之后就慢慢长大了嘛。如果不变的话，怎么长呢？一个人从小到老都不断的在变化，成长上的在变化。根据生理学说的，人身上的细胞12年之后全部换了新的，旧的就没有了。全部是新的，那么这个变化的决定呢可想而知了。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就是说要以如此的方式去思维道理，这个佛说的道理就是思慧啊，这个思的慧呢就是深刻了。那么有了多闻才能思维，闻的资料都没有，思维的依据也就没有了。所以说呢，首先一定要多闻，然后呢是思维，思维之后才能修行啊，才能落定的修了，真正的修呢落定时我才叫修了。再一个有学问的人，就是说多闻的人去修行呢，跟那些寡闻的人修行呢全部不一样。打个比个例子啊，那个多闻的人他知道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对的就是要做，错的就不做，那么决定慢慢会成就了。如果说寡闻的人完全是没有什么听闻的人，他自辟都不变，他怎么会成就呢？啊，好的坏的就搞不清楚，那要成就是很困难的啊。那么就忏悔罪上来说，多闻的人犯了罪之后知道这个是罪，要堕落的很可怕，那么他生恐惧心，他就赶快求忏悔。而愚痴的人他犯了罪之后，他也不知道这是犯罪，这是犯戒，他也不知道犯了这个事情将来走什么地狱，他都不知道，糊里糊涂，忏悔诚意也没有， 那么他当然受大苦了。那么这里就是说，多闻的人呢有方便，寡闻的人呢没有方便了。这句首呢就举这个例子了。哪怕你小成一个圆一个丸子，给那个上千丸那么大一个小圆子，丢了水里，它要沉下去的，再小要沉的。但是我们有方便、有智慧、有多闻的人，把这个切宰大，多少吨，可以不沉下去？什么原因？做一个船嘛，打这个船的样子，哪怕你再重，它不但不沉，它可以运到彼岸去，渡过很多大海。这就是说，你又被方便了。有智慧可以改造这个外境嘛，没有智慧呢就困死了这个地边了啊。小小的罪他就沉下去，有智慧的人犯了大的罪，可以发明忏悔，使他罪消除。所以说这个我们这里也是说要多闻呢，不多闻的话就吃大亏的啊。这个里边呢就是说这些道理呢，很多经论里边都讲的很多。总结来说，菩提道次第呢前面把它收进去了啊。那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说那个我们修啊，有的人爱修，修的时候他就做定修嘛，修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境界出现了，他可以那个修定的时候感到外境跟内身都不见了，这个会有啊，不但是修行人有，气功师都会有啊。那么我这里看到一团光明，我这里看见自己身体就没有了，那么有些呢好像神通出现了，明确的事情他在修定的时候就观察到了，这个我们照就是一个师父就有啊。他明天有，第二天有人打架，他第一天就知道了。那么这些呢定中呢是有一些警戒的，这些警戒呢是不是对的？如果按照严格的说都不要的，都是禅宗的所谓光眼门童。很多人他修定的时候感觉自己身体不见了，看见外界人也好是飘飘茫茫的，好像是如幻似化的现出来了，以为自己得定了，甚至因为有的人呢认为自己证了空性了。那么我们从这个佛教的教理的看出呢，它仅仅是在定中的一个层次，是会有这些现象出现的。那这个里边呢就是说定呢是有很多层次的，我们这里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入定的境界有几个层次，叫救助性呢。这个呢也是对我们修行的爱用功的人是很重要的一个自信了啊。那么我们先溜溜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修定要先静下去了，要在这个奢摩陀这直有几个层次啊。那么我们要把心收起来了，第一个是内住，本来我们心是乱的，都是攀缘外境的，现在把它收回来，叫做念阿弥陀佛，把心定在阿弥陀佛这个六个字上面，就内住向内收的，把心收进来。这个收进来的时候呢，这个是开始用功了，但是你把它念了两句啪就跑掉了，又想其他东西去了，这是最初的一个层次啊。第二个呢是等住，等住就是说你把那个心把它拉住，可以维持一段时间，大概说呢就是念阿弥陀佛呢可以念一串珠子，念108遍可以收在这个阿弥陀佛上，不这个跑出去，一串过了之后又不见了，又跑掉了。那么比以前的第一个要好一些了嘛，等住有些进步了。第三个呢，正在念的时候你圆的镜子，那么阿弥陀佛这个经啊，他正在念的时候呢，他念到后来忘掉了啊，想着其他东西去了，这个大家有经验嘛，阿弥陀佛念到后来念到观音菩萨去了啊，很多就是这样子的了，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变了的啊，我这么想了其他事去了，等到你想过了，哦怎么阿弥陀佛念了不见了啊，这样好这样念阿弥陀佛啊，这个一般人都会有了，这是最初的境界了啊。那么你要是念着死掉了，那么你一跑到外面去了，想去买小菜去了，明天给什么呢，那么赶快收回来啊。这个时候呢 比前面人好一点的。虽然呢，就是说他跑掉了，那个心阿弥陀佛还在念，前面人呢跑掉了，阿弥陀佛忘掉了啊。这个时候呢，阿弥陀佛还在念，但是呢，念呢，又跑掉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第二个层次呢，念一串的时候呢，那个善乱心起来了，自己也不知不觉，等到你发觉哦，我怎么不念了，已经好一会儿了。这个第三个层次呢，心跑掉，马上就知道了，哦，搞错了，赶快拿回来，这是第三个层次。第四个层次呢，那个再收呢，收到后来呢，可以心呢在上边呢坐的时间长一点了啊。他虽然有善心，就是虽然还在大妄想，但是阿弥陀佛不忘记了，还在念，边念边大妄想了。以前的妄想呢，把阿弥陀佛忘掉了啊，专门想其他东西去了。现在的妄想呢，阿弥陀佛还在念，妄想嘛还在大啊，这个已经是好一点了。那么到第五坐的时候，第五个层次了，那么他这个把心呢可以挑破到几乎不往外边散了啊。他这个对修定的功德呢是升起欢喜心来了啊。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念的力量呢增强了，他一抛出去收回来，一抛出去收回来，那个往外抛的力量减弱了。但是有一个什么毛病呢？昏沉来了啊，心不大妄想嘛就昏沉了，他妄想就是少下去了，那么昏沉又来了。这个时候嘛要提高，就是像这个三摩地的功德了，把昏沉提起来。但是这个昏沉呢，不是我们说打瞌睡的昏沉了，是一种昏沉的，是一种第五度了，最危险的了啊。这个昏沉呢，自己以为自己清清楚楚的啊，但是就是没有力量，一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像还在念，没有睡觉，但是呢没有一个劲道，没有了。这个时候呢最容易误解，认为自己得定了，因为心其他的妄想基本上是初级妄想是下去了啊。那么其实细的昏沉出现了，这个细的昏沉呢，我们说两个了，一个是明的，一个力了。明就是念阿弥陀的明白的清清楚楚执念的，但是力量不够，这个时候呢最容易搞错，认为是得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个毛病，就是说我们的人呢，这个时候呢，因为妄想吸下去了，心静下去了，就会出现身体不见了，开外境呢，就是虚虚胖胖的，好像是柔软化掉了，好像是自己的得了定了，或者呢成了空性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认识到，静静是修定的无住心，真正的定还没得到，这个空观呢根本不能谈，就是说真空性的根本谈不上。要得了定之后，再把空观的毗婆娑罗修起来，才能证空观啊。那么现在仅仅是定还没得到，这个境界呢是叫全世界光明门头了，境界就很多了啊。智者大师就说了，他的哥哥了写本小止观了，他说定中境界呢是层出不穷的，如果我给你全部写下来呢，不要说一本书，一万本书也写不完。那么就是说在第五处开始呢，境界就开始了，各式各样的境界都会有。那么虚虚茫茫的呢，空身体不见了都会有啊。那么这个时候要知道自己并没有得定，也并没有得了空观，这是就是错误的境界。那么这个错误境界呢就不要去管它了啊，简单一话你不去管它，根据自己要修的话修下去。
那么这个我们要解释的呢，重点是这个第五处的时候呢不能误会。那么第九第七处第八处呢，第九处
在一层层高上去，心可以不但处的这个昏沉条件没有了，尾系的昏沉条件没有了，心能够神运设在一个井上，不动不动不摇，清清楚楚的。在过了这个时候，身上的清凉起了，从头顶上一个很舒服的感觉全身充满了，这个时候才开始得定了啊。那么得定的过程呢很维系，我们现在这里重点呢就是在得定的过程之中有一些警戒，不要执着认为自己是得定了，或者是真的空性了。这个最容易误会的第五座，第五座里边身体会不见的，定中之后实际身体不见掉了啊，因为我真的空性了，或者得了定了，这是千万不要误会的啊。这是这个，那么你只要修什么定， 根据经上说的，这个经到什么时候是对的，这样子是出的，要给经书上者去核对，这是正规的道理，不要看去警戒立教了啊，这是一个重点。那么这个呢，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呢，就是说爱修经的人一定要把九住心好好的看一看啊，这个普济道次第广论都有，那么刘论师讲的也很详细了啊，这个真正要欢喜住的人，这个必定要看不会想当啊，我们一切修行的过程呢，都要给经教活，给经教不毁悲的，那是不是出路。那么真正要给经教活不毁悲呢，问题就是说我们没有那么的多的时间看很多的书，那么有的时候看了之后还会看错，该怎么办呢？一直暂时说了这个问题就这样，暂时是他是有小修经验的，他可以指示你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如果你不依靠善知识的话，凭自己看书的话，我们也要引他帮卡达斯的话了，依自己看书来成就的人，过去没有，现在还没有，将来一定不会有啊！这个是肯定的，没有产生嘛。我们世界上修个学问还在靠一个老师教，一个小孩子不教他自己会不会？不会的，那么要靠老师教。我们修行五世以来流转生死没有出去过，这一次第一次要向生死的流转的圈子抛出来，走向解脱道路，从来没走过的路，你想没有一个师父带路你能不能走？这个绝对不可能啊！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呢，一定不要自以为是，把两本书一看看，我文化高，我看得懂，看得懂没用了，你是不是看对了还有问题的了啊？那么普济道次第开始的时候就讲了很多啊，听闻正法该怎么听呢？要把自己一切成见都扫除了，这个听才是得益，否则的话就增加你的魔障了。这个话听了跟我相好的取下来，跟我不好的不要它，结果你辩论的时候跟我相好的滔滔不绝的引经据典说了很多啊，认为自己是对的，这是害了自己啊。而对自己不好的呢，就把它盖住了，不说了，人家也没看到，也不知道你这个是给境界不好的，也不知道。那么这是自己骗自己，也骗人家，最后的结果呢，自己修行不上路，这个吃亏还是自己了。我们就希望呢，就是说这两天我们讲了一些，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说，在修行的时候，我们必定要抓住的东西，也就是三次要道了，菩提心到自己的心要了，一个是出离心，一个是菩提心，一个就是中观的正见，在这个里边我们能够抓住了，一切佛法将来都会得到。如果这三个要素缺了一个，我这三个都没有，那么凭你再修什么高深的法，大圆满大宿印什么什么去求好了，你不会真正得到的啊。我们可以再举个例，有这个也是书上讲的啊，有一个修大威的成就的人，就是已经他在高层次的修行了啊，但是他呢烦恼没有断掉。有一次他有个仇人，他就用宿命的法，就是把用修法的把他敌人除掉，这样子做了之后呢马上下地狱啊。因为我们修的佛法呢以慈悲心的度众生的，不是拿来报私人仇恨的。如果说这个人是魔，是毁害佛教的，那么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修个宿命法把他除掉，为了处置正法嘛，他又毁害佛教嘛，这是也万不得已的时候再做一下。在我们各路教派来说呢，一般是不用这个方法的，一般是用慈悲的摄受感化的方式来把它转过来的啊，不用这种硬的办法把它消灭了，这个我们一般是不做。但是呢在某些场合对于身教佛教的危害性太大的时候，也有这个搭讪之事，有这个可能性的，他也可以某人用一下，但是一般是不用啊。那么那一位呢，他确实为了个人的仇恨去用这个宿命法了，结果呢因为他还是没有出三界了，逃不了因果嘛，这种你有点神通正道了，但是你报仇敢杀人下地狱，而且你这个杀人呢还是用宿 畜生的佛法来杀人，佛法是救人的法，你反过来的杀人了，那么你感觉果呢也就够惨的了，嗯，马上就下地狱了。所以说我们佛法呢，千万不要用佛法为手段来达到个人的目的，个人的目的是自私自利，以自私自利的出发点用佛法来满足自己的要求呢，这个是跟修行的是背道而驰的。我们修行呢是要去我执，把一切我执烦恼去掉，一切为众生的利益，这样子做呢叫修行嘛。你反过来了，把最高的佛法拿来为自己服务，为自己的利益，自私的我的达目，就是这样子的啊。最大的魔就是我执嘛，啊，现在你把这个我执扩张到用佛法来维护它了，那个才太可怕了啊。我们用世间法来维护我执，这个古报已经够大了啊，把佛法学来是维护我执了，那是错到极点的。但是我们检讨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心，依佛法来诛灭敌人恐怕是没有，但是依佛法来抬高自己会不会有，可能会有一点点啊。我当个法师可以领呢立足上收了，将来佛教史上可以有一个名字，这个好像是为自己呢好像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要干了一番事情了，这个我们生活下去还是为自己名利说法，这样子的心不能有啊。我们修佛法要彻底彻尾的为众生的利益而服务的啊，不能为一点点自私，有一点自私的话不但是人为出不了，一切恶趣的苦还在等待我们的。所以这一点呢也是一般佛修佛的人呢都会有一点点沾一点边，还有一些人呢会赚很大的边，以佛法的利益的地位来抬高自己，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这些人不能什么有，还是会有。那么这样的人呢，我们刚才是恨欲痴啊，佛法是教我们去人我执，救度众生的，千万不要反其道而行之。那么这里我们最后呢，还要说一下啊，昨天我们不是传了个破瓦饭嘛，有一位老太太她这么说，她说她那些藏文的翻译的音呢念不来，可不可以念汉文？我们说我们汉文的才翻译已经有了，还没印出来，你现在还没印出来，你藏文就念不来，就念那个汉文的意思可以的啊，就念那个简单的意思念一下也可以，将来完整的文字出来呢你再换哪个好了，现在就念这个简单的。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呢，昨天我们传大礼拜的时候不是说叫人示范，有些人他没有看到过了，叫人家拜一个给人家看看了，那么说了半天吧，后来时间迟了没有拜。今天嘛，我们要补两个东西，一个大礼拜讲了半天顶礼咒没有说补禅啊，这个顶礼咒就是说大礼拜之前先念这个咒，念上三遍七遍，念了之后呢什么效果呢，是这个大礼拜的质量提高啊，简单说呢可以一拜嘛顶十拜，或者顶一百拜顶一千拜啊，就看你什么样子拜了。那么事先念这个念这个咒呢有这个功效，可以提高质量的啊。那么这个咒昨天忘记条船了啊，东说西说那么头绪太多了，讲过去就没有人了，那么昨天传过去发的人呢就听一下啊，没有讲这么你就不去管他了啊。这个念先拜之前念七遍三遍二十一遍都可以啊，念了之后可以使我们下边拜的质量提高。这个拜的时候念什么呢，拜的时候呢就念四皈依了，南无阿弥陀佛，我教你百十名咒，唵嘛叭咤叭三藐耶啊，我教你三首佛忏。那么许一下还有几分钟，我们请一位师父跟你们拜看一看啊，大礼拜是怎么拜的，大家就昨天呢没有拜嘛，今天就拜一下。今天不要供养了，彩供养不要了，但是要求一个法供养，我们传的法请大家好好修，依法来供养啊。今天我们就这么说了，钱就不要再供了啊，供了两天了不要再供了，那么要发供养了，就请大家听的话好好的就是用起来，昨天传到的话好好的修起来，以最大的供养发供养来供养，就这么几句话好了。